今天是《使徒行传》2:37-42，37节，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38节，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”39节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40节，彼得还愿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：“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。”41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，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42节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掰饼祈祷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君牧师来讲道。
谢谢陈瑞为我们读经，很奇妙哦。从今年1月1日，我的感动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了。1月份，我讲了两个，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一章，2月份就是第二章了。第二章我准备也有两个讲题，一个讲题就是受洗归主，一个讲题就是领受圣灵。但《使徒行传》当然是先领受圣灵再先，受洗归主再后，因为他门徒跟耶稣基督已经跟了3年半了嘛，啊，所以他是这么个排序。但是正常的排序呢，就是先要受洗归主，然后才能领受圣灵。所以呢，我的讲题呢，就先要受洗归主在先，然后领受圣灵在后啊，是二月份讲的，这就预先都是安排了啊，也没想有人是不是今天会受洗啊啊，这感谢神啊，感谢神的感动啊，预先就定好了日子啊，就这么巧啊，今天Lisa姐妹受洗啊，我也不是先准备稿子啊，是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稿子，就是神的奇妙，圣灵的感动啊，就是自从他们教会开始聚会以来，我就感觉就是特别感谢神，就是讲到的内容就是神就给啊，就是几个小时啊，就是我就写就可以了啊，就快写啊，就写下来，然后再整理，就是一篇稿子啊。不管你们满意，我是很满意啊。对，我是非常感谢神。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受洗归主。咱们就开始看神带来给我们有什么样的话要讲啊。我的大纲在屏幕上啊。可能网络的弟兄姐妹看不到，我说一下你就能记住了啊，非常好记。受洗的一般条件，受洗的必要条件，受洗的形式和实质，受洗的果效，受洗的记号，受洗后的行为规范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大纲。分六个小题目来讲，每个题不要害怕，每个小题目我都要短一点啊，就简洁一点。首先，第37节啊，是受洗的一般条件啊。一般条件是什么呢？啊，是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啊，他们问这话就可以受洗了，因为经文下边就可以受洗了。他们问这话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们听了彼得的一篇讲道。啊，这受洗的一般条件是什么？大家就明白了，说听一篇讲道以后就可以受洗了啊，就这样啊，要求不是很高啊，听了一篇讲道，你认同就可以受洗了啊。今天丽莎姐妹，你就可以，今天你听完这篇讲道，你认同了，你就可以受洗了。其实不止这些了，丽莎姐妹已经参加咱们教会也参加了一段时间了啊，也对圣经有了解，对神有了解，她完全符合这个受洗的一般条件啊，这项。这彼得讲了什么呢？就讲了一篇讲道。咱们圣经《使徒行传》前面有记载，因为正常应该讲，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那位，是主， 是这个最大的啊，所有的都是我们的神创造的。彼得为什么没有讲呢？因为他是跟以色列人讲到，以色列人呢都知道这位神，他们都认识这位神，但是呢他们那时候他们还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所以呢彼得就专门一个讲道就讲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圣经早就预言了，他要来，他要变成人的形象啊！本来他神的儿子，他是神呢啊，结果呢，他要变成人的形状，像人一样生活在我们中间，来教导我们怎样来行讨神的喜悦。然后他就为我们的罪，当了替罪羊，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当然，神的儿子不能就这样完了啊！神就让他从死里复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又升到天上，坐到我们神的右边，替我们代求，保守看顾我们。我们有什么事情，他就跟父神替我们代求。所以我们是蒙福的人，是蒙他保守的人。只要我们受洗归到他名下，我们就受他的保护。你想神的儿子在保护你，你还怕什么啊？这是个有福的事情。所以一般条件就说啊，你知道我们的父神是创造天地的那位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为我们而死，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啊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承认我们是有罪的啊。这个因为他们说我们，他们觉着听了讲道以后，他们觉得扎心，就说我们当做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是。他们喊着他钉死他，钉死他，把他钉死的。虽然我们没喊，但是呢，不喊也会被钉死。我们没喊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他需要我们不完全。这个罪呢，不是刑法上的定义的罪，就是我们不完全。我们有嫉妒啊，我们有恼恨，这就是罪了啊。对神来说，在神的面前就是罪了。所以我们有这些不完美的东西呢，他就不讨神喜悦，神不喜悦这样。就像父母不喜欢你小孩子，两个小孩子互相告状，互相打闹打一样，他希望两个小孩子互相团结，你这两个孩子互相团结，互相友爱啊。虽然他欺负你了，你也不计较啊，你也不恨他，你也不再打回去啊。所以神喜悦我们人跟人之间这么相处，不那么相处呢，我们就算有罪了，不讨神的喜悦。那耶稣基督呢，就为了让我们再讨神的喜悦，他就替我们死了啊！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知道这些就好了啊！所以说呢，咱受洗之前的问答就很简单啊，就是受洗的一般条件就很简单啊，就大约知道这些就可以受洗了啊！不是说你非得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，我行为都很好了啊，什么都说得过去了，圣经也很通了。不是啊，就是知道这些基本的东西就可以了啊，就是受洗的一般条件。接下来再看第二个，我第二个讲题是受洗的必要条件。什么是必要条件呢？受洗的必要条件第38节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我就用这一句话啊，这就是必要条件了。你们要悔改。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说，你们说时候近了啊，天国近了啊，时候不多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啊。耶稣基督说的都是一样，彼得讲的，因为他使徒嘛，他讲的就是跟耶稣基督讲的是一样。这在马可福音1章15节这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。这就是悔改，就是我们受洗的一个必要条件。悔改是什么呢？悔改就是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就是在圣经讲就是罪人这个词啊，并立志改进。就是我说的罪人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就是不讨神喜悦啊，不是说那警察要抓你那种啊，是你这种内心的这种罪啊，包括警察要抓你那种也是罪了啊。这个悔改啊，说起来很容易，但他不只是说啊， 哎呀，我怎么做那事呢？我怎么动手打孩子呢？是不？我有点后悔了啊。也不是说啊，说这个事情我做错了，那个我要改正，不是不只指这，不仅仅这些了，这些是要有的，不仅仅是这些。悔改，彼得说的悔改，跟耶稣基督说的悔改，都是一个方向上的改变，就是原来你朝这边走，现在你要朝这边走了啊，是怎么个方向改变呢？就是原来你是看别人啊，他这么做成功了啊，我就跟他学，我也这么做啊，或是我，哎呀，我这么做就能发点小财，我就这么做，哇，我效益很好。特别跟别人学，在那样的环境下，你弄些贿赂，哇，你就开始生意就越做越大了，是吧？啊，不正常手段就越做，而且呢，大家都是因为没有信仰嘛，没有这个方向的改变嘛，他哇，这个好啊，都去送一点嘛，送一点，都以为是理所当然的，很正常，很正常的行贿受贿，都已经成为一个公理了。说你一点你不送，你还想成事情，那不可能啊！这已经成为社会公理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？有信仰的基础。但是在这有信仰的基础的这些地方，他就没有这些公理，这些就不对了。这就是方向的改变。说我宁可不没有那个所谓的成功，我也不去行贿受贿啊，因为圣经讲过啊，在箴言来说，贿赂使人眼瞎，其实让社会就不公正了。你得到了，别人失去了，其实你是牺牲了别人，成全了自己。所以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，说我们就不做，我们归主了，就是说我们悔改，悔改是方向上的悔改，就是我们不是按人的标准来再来行事了，说这样做的这就成功，那样做就不成功，我们是按圣经的教导，按神的话来行事情啊。虽然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要吃些亏，但是我们也坚定的跟着神走，就是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吃亏就吃亏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客旅，我们有永生，我们有神，神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什么没有，他什么都有，咱们还怕什么，还惧什么，还缺什么，是吧？所以说这是个悔改，这个悔改呀，这两个字很重很重，也很重要。但你又不要担心，你可能一时半会做不到一点，但是受洗以后，圣灵内住在你心里，他提示你，他引领你，他保守看顾你，让你刚强壮胆，有能力这么坚持下去。当然了，我说这个贿赂要区分一下一些人情的往来呀，你不能做基督徒就是冷冰冰的一个人，我跟谁都不交往了啊。这个说哎呀，送个小礼物了，大家那个一起吃个饭了，这个交往是要有的。人我人是弟兄姐妹也好，就是跟社会其他人员也好，咱们在社会上还是要为人处事，还是不是那么特吧，那么特别，就是像与世隔绝，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，所以要区分好这个贿赂跟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亲戚之间这种交往，要做一个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很自如的人啊。所以说区分一下，就是不要按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标准，就不好的标准来行事，好的啊也还是要做的啊。这圣经其实有很多教导啊，这今天咱们就不讲，不走那么远啊。这就是受洗的一些必要的条件啊，这是受洗的必要条件，就是两个字，悔改啊，就是要悔改啊。以后就是你有悔改的心，就是说啊，我从今以后我就愿意按照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啊，就是说不是你一定现在就悔改了，我什么都悔改了，你做不到啊，因为你是人，你有软弱，只是说啊，从今天以后我就愿意照着神的要求来做啊，等我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也求神原谅，说神，我再改正，我还继续要照着你的标准来做，照着你的要求来做啊，这样你就是完成了受洗的一个必要的条件，其实也是以后做基督徒一直的一个功课， 一生的功课，就是这个方向的转变啊，就是不看这个社会，看神啊。第三个讲题就是受洗的实质和形式。实质也是38节啊，说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，或是耶稣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啊，这些都可以，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嘛啊。这里彼得特别强调耶稣基督，为什么要强调耶稣基督呢？因为耶稣基督刚才咱们讲了，他为咱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把咱们的账全记在他身上了，说你做错了，你说谁看你不喜，说那短的都记到耶稣基督的账上去了啊。比如说你上饭店吃饭，以前是这样啊，说记账，说记得谁身上啊，记得哪个单位的，记得银行的名下啊，对，你吃饭你就随便吃，他来吃也可以，都记得银行的名下，到时候银行去付账啊，你不用管了。你受洗也是这样啊，这个实质呢就是你把你的罪、你的过错、你的不讨人喜悦的地方都记到耶稣基督的名下，不是你不记在弥撒的名下，都记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啊。所以你说受洗多好啊，你所有不好的事都记到耶稣基督名下就可以了啊，耶稣基督去为我们承担啊，他承担得起，不管是什么，包括死罪他都承担得起啊，我们犯的死罪在神看里该石头打死的也不用打死，是记到耶稣基督的名下，你们去把耶稣基督打死吧啊，那个跟我没关系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已经归在他的名下了，他是我的主人啊，你找他去啊。受洗就这样，而且很简单的，很直白的说就是这样，这是受洗。为什么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？一会儿我跟施洗也是这样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施洗，或是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都是因为的，奉我的名不好用啊，我替不了你，我没那么的担当啊，也不行，因为我也是罪人，所以只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，这就是实质。那就说啊，反过来我就讲说这个形式呢啊，形式是什么呢？形式咱们今天要用点水礼啊，就是说我用一点水啊，就等于就是象征性的一点水，就相当于给你施洗了。这点水什么意思呢？这点水就是把你的以前的罪都洗去，都免了，都归到耶稣基督的头上了，就是洗净了，就像洗衣服一样，是吧？你洗过的衣服是干净的了啊，所以你呢洗完，当然你的罪洗不，事实上它不可能洗掉罪，只能洗掉灰，不能洗掉你内心的罪，但是这个象征就用水点水啊，现在有很多是浸水礼啊，像比如说有的流派啊，他就必须得浸水，就泡到水里啊，就是必须得没过啊，你得全部没进去，这样叫浸水礼，有浸水礼，有点水礼啊，他们比较反对这个点水礼，说这必须得浸水礼，不是浸水礼，他们就不承认了啊，其实浸水礼我也不反对的啊，点水礼我也不反对。这是不是我不反对，我认为圣经就不反对啊。但是呢你要反对就不对，你进水，你是全泡在水里，那就把你内心的罪就泡掉了吗？泡3天能泡掉吗？那就把你摸在里边，埋在水里埋3年它也泡不掉，是吧？它都是个象征，只能是象征，它就是，那就你不能说哎呀我就全进到水里我罪就没了，不是，罪没了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不是靠的是水啊，这水这是一个仪式，这个象征。所以呢就是我们条件不方便的时候，像今天我们就用点水礼，我们方便的时候我们就去大海都这么近啊，我们去到海边去，也就进到水里，进水里啊，大家一起去啊，像个小旅游啊，也行，这个进水礼也很有纪念意义，这我都不反对。还有人要去约旦河去受洗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在那受洗的啊，所以说就是 我攒钱呢，攒了几年的钱，好容易攒够了，上约旦河去受洗。你还得在当地找那个牧者呀，牧者给你洗礼啊。所以说花费也不少。这种精神，这种追求还可嘉啊，但是呢，我认为没得必要啊。那约旦河那水是耶稣受洗是在那受洗，但是那还是那水吗？那水早流到哪里去了？不知道了啊。那个这些家说那什么说人不能踏在同一条河里，说就是一再踏进去的时候，它水已经流走了。说是2000年过去了，那水它已经流到海里，又到长江黄河，又到说不定你喝那水，现在就是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水流下来了啊，这都说不准了。所以说没必要，所以说受洗的形式呢啊是真理，就是说。水实习都是形式，是没必要那么教条，没必要就是因为这样就分出一派来说啊，我必须得没到水里去啊，呛你就呛着，有人怕水呀，你把他压着水他就呛鼻子啊，就是那也得呛啊，就是没必要啊，在点水里就可以，今天呢咱们就点水里啊，这是受洗的形式啊，受洗的果效啊，我第四个讲题就是受洗的果效。受洗的果效是什么？受洗的果效就是罪得赦免了啊。受洗是什么？刚才一直讲了，受洗就是咱们就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了，是不是？什么都耶稣基督担了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过去啊，在耶稣基督之前呢，以色列人。如果感觉自己有罪了，要赎罪，或别人认为你有罪了，你触犯了律法的哪一条了，你就有罪了，你需要被惩罚了。但是呢，你就可以去，牵一头牛啊，牵一头羊啊，在现在的查利维基啊，大家都比我更熟啊，在利维基，所有的为什么咱们要查利维基，要读利维基，这就是，就是现在这个说了，就是赎罪的问题了啊，所以这把这个。牲畜杀了，把血弹到这个祭坛上啊，这个血就是这个牲畜就替你的罪死了啊。献祭就是这样，说本来我该死，但是呢，我拿个牲畜来杀了，他替我了啊，因为这按手在牛的头上，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就把罪转给他，让他说他们说愿意，因为他们不会讲话嘛，就是他们愿意替你去死。所以他们就替你死了，把祭物就献上，你这个罪啊就算免了啊，你就不算你的了，就算那个牲畜的了，这就是赦罪的道理。赦罪道理为什么耶稣基督就能替我们赦罪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的罪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也流血，也死了啊，就是他是为我们罪献上的。我们不管什么罪，我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就好了，他就替我们献上了。所以说你受洗以后你就有这权柄，你没受洗之前，你没归到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，你没这个权柄，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啊，这个罪啊，求神来怜悯来赦免。这时候你不用献，你受洗以后呢，你就不用再献什么祭物了啊，你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神来赦免这个罪就好了。这多便宜啊，这非常非常便宜的事儿啊，这个可能是最好的受洗，其实是我认为是最好的买卖了啊，在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好的买卖了啊，你只要是我愿意啊就我相信，从心里相信，从口里承认，你就是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了，你又有这个权柄说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个都接到耶稣基督的账上去了。这你的罪就得赦免了。刚才咱们唱一首歌啊，是叫什么以赛亚书的啊，他承认担当，说受洗以后，耶稣就是我们的祭物和大祭司了啊，是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这不光是罪了，我们的忧患、我们的痛苦都归到他身上。我们说，主耶稣啊，你来。体谅啊，我这种痛苦，我这种忧伤， 其实呢，你是要他来体谅你呢，还是你体谅他呢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受洗以后，你想起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以后，你的苦就不算什么苦了，你的罪也不算什么罪了，你就感觉到心里就是跟耶稣基督就在一起了。耶稣基督就在这时候他就与你同在，你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你没有过不去的什么河呀啊！所以说你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人生的高潮还是低谷，贫贱还是丰富，你都能靠着主耶稣来刚强壮的来走过去啊！这就是说刚才咱们唱的歌啊，说他是吧，他是怎么啊，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的刑罚我们就得平安，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心里再以后再有什么，我们其实心里是很平安的，因为有主耶稣嘛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是不是我们的主，就是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啊，就是他是我的 team leader 了，你这最简单的理解啊，然后他是我领导了，有什么事你找他去啊，你不要找我，该我说不着，我没那么大权限，你去找他去，所以他就所有的替你担了啊。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我们有什么疾病啊，心里特别是心里我们有什么想不开的，你就求主耶稣，他就给你医治啊，以后你就会经常的体会到主耶稣我们的神与你同在啊。还有这个第四十节，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果效的时候涉及到一个第四十节啊，说他彼得还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，就是不光是说赦罪的，还脱离这弯曲的这个时代越来越败坏嘛，人都是光看着钱，光看着利，光看着自己，越来越败坏，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没落，但是呢这个世界将来要废去，因为启示录会讲啊，这个世界全废去，有很多的灾难，但是在灾难里你都不用怕啊，你脱离了这个弯曲的时代，因为你受洗以后就有耶稣基督的保护，你就有了圣灵的印记，就不会遭到这些灾难的打击。然后第五个，刚才的是第四个受洗的果效了，下面再去讲第五个受洗的记号。就我受洗的记号也是第三十八节，是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这是受洗的记号，说受洗怎么样，受洗就是有圣灵在就叫你，你就领受圣灵了啊，圣灵在你身上就内住，他就一直在你身上内住，一直陪伴着了你见主的面。这个圣灵怎么工作，怎么领受圣灵呢？我下一篇讲到，就下一周我会讲啊，讲专门讲圣灵的降临，圣灵的工作啊。这个信息也是一个单独的一篇信息，有很多的信息要讲啊。今天呢就知道说，咱们受洗以后就会领受圣灵啊，这是记号了，你额上就有圣灵的印记。你看不见，但神看见了啊！你就是耶稣基督的人了。大灾难来的时候，他一看啊，这是耶稣基督的人，就给你分开了，分到这边来。这边的人没有这个圣灵的印记，那就有魔鬼的印记，那就要遭灾难了。但是你这边有圣灵的印记的，你就受保护了。就像出埃及的时候十灾一样，以色列人。门上抹上个记号，所以那灭命天使就不来灭以色列人，就专门灭没有这些记号的啊。所以说你受洗以后就领受了圣灵，有圣灵的印记。这是这个要下次咱们来详细讲受洗的记号啊。下一个咱们叫第六个，我的第六个讲题啊，我虽然六个讲题，但是也讲的不会长，很快啊，因为接下来咱们有受洗礼啊。第六个就是受洗以后的行为规范，受洗 受洗以后，说你受洗了，受洗以后说我要做什么呢？是不是我受洗以后，像很多人说我受洗以后啊，我就再也不用去教会了啊，我也再也不用读圣经了啊，什么到哪里一报名说我是基督徒啊啊，那就好了。不是，不是，这个圣经说了，第四十二节说，大家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白饼，祈祷，四项，不是全部的啊，但是呢，这四项啊、就够你出信的人，你遵行这四项就可以啊。第一个说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因为那时候那个年代，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，那时候使徒们还都活着，使徒们是跟耶稣基督一起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半啊，就是亲自领受耶稣基督的教训的。现在他使徒的教训呢，都已经写在圣经里了啊！你不能说啊，使徒都死了，我怎么的领受他们教训？他们已经都记在圣经里了，新约圣经里了。说怎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呢？就是好好读经，说我们受洗以后要好好读圣经，这就是使徒的教训了啊！连神的话语都在里边，然后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遵行啊，叫恒心遵守，就不说我今天遵守，我明天就不遵守了，我遵守三天日子满了，我就不管他了，不是，说恒心遵守一直到见主的面。而且你不要怕，因为有圣灵的引导，你会越遵守越好，越遵守越好。开始你可能只能遵守到一点点啊，看着一个人是他惹你生气了，哇，你气得不行，说啊，我要想说哎呀，我不打你了，呵呵，因为谁不让打人，但是再后来呢，你就拳头也不举了，还想打他，但是哎，不打了，到后来，再后来呢，你就连那个心思意念都没有了，哎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想咒诅他了，因为他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啊，所以你到这时候你就感觉，哇，你的喜乐从心里往外出啊，说哎呀，我原来脾气暴躁，我原来性格也不好，我原来修养也不高，到现在哎呀，别人惹我，我能就是不动声色了，不动怒了，而且也看得惯了啊。这就是说呀，你读经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，慢慢的慢慢的啊，也不要气馁了，有时候你也要赦免自己的罪了啊！自己赦免自己，其实也是很难的课题了啊！有时候自己感觉我怎么这么没救啊？我怎么说神说不让我那个动怒，不让我动怒，我怎么又动怒呢？啊！哎，过了三天好，又动怒呢？不用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神会赦免你70个7次啊！所以他神会赦免你，你自己也要赦免自己70个7次啊！所以说你只要去方向对了啊，就是把方向改了，就是我愿意照着神的话来做，虽然我很有软弱，我很多做不到啊，很多做的也不好，但不要紧，会越做越好。只要你方向改变了，你就会越做越好，圣灵就会工作啊，他就会带领。第二个是彼此交接啊，彼此交接什么意思？彼此交接就是聚会了。就是咱们的一起聚会，今天上午还有位朋友到我家来哈、啊，来说，我们原教会的一位姐妹呀、啊，现在哪个教会也不去了，很伤心，很受伤啊，就在家里，在网上那个定时啊，每到10点，他就定时听个讲道啊，就算基督徒生活了啊，我说这个不赞成，哪天我会跟他联系一下啊，虽然我现在也没他的任何联系方式，但愿神会帮助我啊！我能联系上他啊！这个不是啊，基督徒不光是听讲道啊，基督徒最重要的还是要互相交接，交接就是大家在一起互相建造、互相分享啊，就是啊，你有问题了啊，大家是答疑解惑也好，我做见证给你听也好啊，我来帮助你，你来帮助我。这就为什么大家要常常聚会，聚会不只是听讲道啊， 讲道只是一部分啊，是神的话语、神的信息来释放出来，这是一部分。聚会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彼此，圣经说了彼此交接啊，请给我放到啊42节啊，就放到42节那边就可以了啊，就下一页嘛啊。然后就是白饼啊，白饼就是领圣餐了。其实呢，各种原因，咱们还没开始领圣餐，因为疫情关系，咱们人有网上的，有这个现场的，所以咱们有些问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疫情怎么发展，咱们周年庆三月末啊，三月的第四周，好像是咱们的周年庆，咱们就开始，领圣餐，圣灵是不是这么带领咱们大家一起祷告？咱们从那时候开始，那就开始来领圣餐，白饼领圣餐。因为什么呢？领圣餐是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的死和为我们的复活。所以说，受洗以后呢，你就有这个权利来领受这个饼和领受这个杯啊。这也是受洗以后要白饼。白饼看着很简单的一个仪式，它非常重要。它是让我们有份于我们跟主耶稣就连为一体，也是个象征了啊，象征我们就是跟耶稣基督就是成为一体。他是为我们，他的血为我们流的，他身体为我们舍的啊。在最后一项就是祈祷就是祷告了啊。啊，祷告，有人说祷告是基督徒的什么呼吸。说的好像反正说你一会儿不祷告都不行，很严重一样啊。但是呢，说祷告确实很重要，因为祷告你是跟神的一个交流，不光是你有事情了，你要求着他了，你才那个去祷告啊。这我突然想起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了啊，其实讲也无妨，那个燕燕姐的弟弟啊，就他叫我叫姐夫嘛哈，他是很少说话的人，就基本上很少，很就是他一天他不说一句话都很正常，很正常的。他叫过我姐夫是很有数的，1年2年可能叫一次，是因为什么？他有事情要求我了。他说姐夫，我一听就知道他要求我办事情了，这才来跟我说一句话。要我平时是没有那也不叫也没话的哈，不敢碰头，他也是那样。他不是跟我关系不好，跟我关系很好的，他就是不爱说话，就那种啊。就是说咱们做基督徒就不要那样，不要说等着我有事情了我就说啊，神呐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你名下的，我曾经受洗了，所以说你得帮我呀啊，你看我靠的是你嘛，你帮我，不是这样。你没有事的时候你也跟他交流啊，要赞美他，称颂他啊，跟他谈心啊，所以要经常的祷告啊。不说是呼吸，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我就永远忘不了，我看那个一个小视频，是个动画式的啊，说神呢从一早上起来他就在等着，哇，说这个我这孩子他是不是要跟我说话呀啊，就是跟他祷告。哎，他说哎呀，早晨我看到你呀，啪蹦下床，快速的穿好衣服，快速的洗牙，快速的吃点早餐，然后出门一脚油门就跑到单位去了，没跟我说话啊。我说那我就跟你去你的工作场所吧啊，跟着去场所了，工作场所了，说哎，你一天忙啊，忙这工作忙那工作，还要有空了还得跟这个谈谈，跟那个聊聊，要收拾要搞好关系啊，都是为了工作的事情，所以一天很疲惫，回到家了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也跟你回家，甚至说我也跟你回家。你回家这一天了，你也碰到这么多事情，你也工作也遇到这么多事情，也都解决了，不是没解决的，你是不是要跟我说一下呀？所以神就在等着，等啊等啊，也没等，他也没说啊，就看他在那，做饭，吃点好吃的啊，吃点零食，看看电视啊，我摆在沙发上很舒服。没等到，没等到，说等你睡觉前吧，睡觉前你怎么也得 做个祷告吧，啊，说跟我交通一下子。结果说你可能一天太疲惫，躺到床上就呼呼入睡，就这么一天一天，神等了多少天也没等着你跟他有个交流啊。这是对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提醒。你那个动画做得很好啊，所以说就给你印象深刻。所以说为什么说祈祷是一个受洗后的行为规范呢？是你只有你不断的祷告，经常祷告，你跟神才有一个连接，你才知道你跟神你是属神的。神当然啥都知道，但神也知道说啊，你是天天依靠我的啊，你是跟我连在一起的。所以你在咱说这个不是很准确啊，你在求他也比较顺嘛，是吧？啊，我天天跟你讲话了，说顺口就说了，哎，说我那个我有什么事情，神需要你帮助，不能像说你一说神啊，一开口神说那肯定是来求我来了，要不你不来找我，不要那样。所以说这个祈祷啊，是受洗以后的一个行为规范。再总结一下，这段经文呢，就是说，讲受洗啊，很少的经文就是一个受洗的过程啊，这个经文就是，讲从头到尾就是讲受洗，门徒增加了3000人嘛，啊，一天就增加了3000啊，所以呢，受洗归主，应该是我们的福分了啊，就是人一生，我做一个小小见证啊，就是。我在国内混得不怎么好，但是总比这里好，就是按那个生活啊、社会地位啊什么都来说，在国内总算还算个还可以吧啊，不能说还就是飞黄腾达，但是说舒舒服服啊，那一杯茶一张报啊，就是一看一个星期，就这么生活。但来这里就是天天，下工厂打工啊，就是出力那个混饭吃，这么说有点不符合基督徒的规范啊，就是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啊，你做什么都是要在这个世界上要彰显神的荣耀，所以其实不分贵贱。但在世人看来呢，这我现在就混的就那比国内就差，其实。差百倍了啊，而且这是再升100个台阶我也升不到我国内的那个位置上啊，对。但是呢我就一点后悔，不是说我答应了我是另咬着牙说哎呀我不后悔呀，其实单位给我保留我的那个我的工作权，保留到2019年，我2006年来的，2019年之前我都可以回去上班的，我都随时都后悔了，都随时可以回去的，就位置也给我留着，办公桌也都在那里啊，我的档案是什么都在那里啊，其实我中间回去上过一次班，上过短暂的一次班，上过几个月，是为了不是为了我自己啊，是为了一些，说来话长啊，是为了平衡一些因为。给我做这些事情的一些领导都不要让他们难为，我又回去上了一段时间班啊，但是他们给我保留，不是我难为他们，我提了辞呈啊，他们没批准，没给我批，我辞职信也是写过的，但是他们没给我批，一直保留着，但是我就一直没回去啊，一直坚持在这，我一直做工厂工啊，我也不避讳，跟他们我也都是实话实讲，我讲过啊，都实话实说的，就是这样。他们就认为你在那受那苦干什么啊？我给你留着位置，你肯定哪天你就坐的累的累趴的，你就爬着回来了，那你还有位置啊。所以说感谢，其实我很感谢我们的原工作单位的一任一任的领导，换了多少任领导，我都不认识的领导，都还给我保留着职位，但是我就是没回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这里认识了主耶稣，我在这里受洗归主，我就认为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福分。所以说每谁受洗归主的时候， 我就特别的感动。感谢神啊。今天我那个讲到的信息就到这里啊，下面是回应诗歌。